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
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节目从十月二十八日起开播十期特别栏目《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每期将有两位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中英双语朗读十九大报告节选内容，并展望他们自己的2022年、2035年和2050年。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是西城区志诚小学三年级三班的李明浩。
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我是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四年级的于欣然。
Culture is a country and nation soul. Our country will thrive only if our culture thrives, and our nation will be strong only if our culture is strong. Without full confidence in our culture, without a rich and prosperous culture,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not be able to rejuvenate itself. We must develop a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spire the cultural creativity of our whole nation, and develop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点赞十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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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十九大。
我是
二零二二年就是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了。我希望在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好好学习中文、英文，我可以做一名志愿者，帮助更多的人。到了2035年的时候。我27岁了，我希望那时的我能做出一台高智能机器人。到了2050年的时候，我42岁了，我希望那时的我做出的机器人可以走进千家万户，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2022年就是北京张家口冬奥会了。我希望到了2022年的时候，我可以作为冬奥会的小记者去现场采访比赛。到2035年时，我26岁了，我希望那时的我可以成为一名设计师。到2050年时，我41岁了，那时的我可能会是一个女儿的妈妈。
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好，那么下一个环节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是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昨天呢我们聊的是加拿大的枫叶啊，但是呢没有聊完，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聊加拿大的枫叶，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好，看看我们今天聊的是哪些内容呢？Yes, so nowadays we have a red maple leaf. Maple leaf used to appear on all of our coins too, but nowadays it's only on the penny.
Yes, I still have some of the Canadian coins you gave me. The modern 1 cent piece has 2 maple leaves on a common twig.
所以呢，没错呢，我们在这个国旗上的这个枫叶呢变成了红色哈 ,red maple leaf。在过去呢这个枫叶也出现在所有的硬币上面，但现在呢枫叶这个标志呢只出现在一些分币上面，就是那些几分的哈，就是一分啊五分的这个硬币上面了。所以这里面用的词呢叫做used to appear, 出现在什么什么上面。后面这个分呢用的是 penny, P-E-N-N-Y。提到这个 penny 这个词啊，它表示说这个钱的数量是特别特别的小啊，用这个词 penny。 我们说一个人 penniless 就一分钱没有，就是说兜里面空空如也。有的时候呢，也用一个词组，比如说，哎，虽然说今天赚的钱不多 ，but every penny counts。啊，虽然挣了五块钱，但是呢，五块钱它也是钱啊。
嗯，好，那么我的回答是 ，Oh yes, I still have some of the Canadian coins you gave me。说，嗯，我这还有一些你给我的加拿大硬币呢，上面就有这个图案啊。
嗯、
说 ，the modern 1 cent piece。所以现在呢，这样的一个一分的硬币呢，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图案呢？它不是像国旗上的一个叶子啊，它说的是 has two maple leaves on a common twig， 也就是一个枝儿上面两片叶子。
嗯，这是说它一分硬币上的一个图案哈，两个树叶哈，
嗯
，two leaves， 然后呢是一个 twig，t w i g， 这个词啊表示那种什么？树枝哈，这个 twig， 但是呢，它比那个 branch 应该要小，
枝杈的那种感
觉，一个枝杈特别小的那个树的一小部分，
哎、
而这个 branch 我们学过的，它是比较大的一个树枝或者一个树杈。嗯、That's right, they haven't really changed that one in years. It's been the same since 1937, I think.
What about the national anthem? I mean, in England, we sing about our queen. Do you sing about the maple leaf?
我说啊，您说的不错哈。这些硬币呢，一分钱的硬币啊，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什么样的变化。非常简单，这个变化词用的是 change。然后呢，从1937年开始啊。It's been the same, 哈，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么我又追问了一下说 What about the national anthem? 那么国歌呢？嗯，我的意思是在英国呢，我们是去歌颂女王的。那么你们有没有去歌颂枫叶呢？
嗯，这里面提到了说国歌哈 ,national anthem, 国家的后面这个 anthem 呢是一个合到一起呢变成了国歌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A-N-T-H,E-M
对我们不能直接就翻译成什么 The National Song 啊
哎，
人家有专门的词去代表它嗯。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英国呢歌颂英女王 We sing about our queen 他问你说在加拿大你们歌颂枫叶吗啊，当然开玩笑了是吧 We do indeed Alexander Moore wrote the Maple Leaf Forever as Canada Confederation song in 1867 It was regarded as the national song for several decades
Oh, I see. It seems funny to sing about the leaf, though. But nowadays, you sing Oh, Canada, don't you?、
的确是这样哈，在1867年 ,Alexander Moore, 哈，这是一个感觉像一个法语的发音词哈、
嗯、
他写了一首呢永远的枫叶叫做 The Maple Leaf Forever, 作为一个联邦歌曲叫做 Canada's Confederation Song in 1867。同时呢人们把这首歌曲呢作为加拿大国歌长达数十年用的词呢 regard as national song for several decades 这个十年他没有用这个 ten year 用一个 decade 这个词 D-E-C-A-D-E 后面一个复数表示说长达数十年的一个概念
嗯，那么这个里面他也把国歌说成了一个比较口语比较简便的形式就是 national song 而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比较正式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anthem 嗯
好后面我的回答是 Oh I see 这个我们之前解释过了啊就是嗯我明白了我清楚了 It seems funny to sing about a leaf though 然后我说但是吧如果歌颂这样的一个枫叶感觉有点奇怪啊 或者说他说的这个 funny 就是其实是有意思但是实际上言外之意就是嗯这个有点挺有趣的其实就有点怪啊不是很正常、
嗯、
后面 But nowadays you sing Oh Canada don't you 就现在已经改了啊现在唱的是那个啊加拿大
Yes we do I guess singing about a leaf is a little strange
Well I think I like the original green one better and the color blends well with the others I've used Thanks for the great decorating tip I'll use the maple leaf for sure
的确呢 ,we do 这个词表示的确呢我们认为呢唱一个 a leaf, 这个刚讲到这是 leaf, 什么树叶呢有一些怪怪的 ,little strange,、
嗯、
所以呢我认为呢歌唱枫叶啊会有一些奇怪不过呢现在呢的确我们唱了什么哦加拿大啊。
但是现在其实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并不是在讨论这个国家或者一个歌曲或者是一个 叶子啊，其实我们昨天一开始讨论的是我要做一个叫什么 redecorating、
嗯、
其实是想去装饰房子啊，所以其实最后一句话呢我们又回过来这个话题，那么我说的是I like the original green one better， 我呢是更喜欢原本的绿色， The color blends well with the others I've used， 说这个颜色呢和我用的其他颜色搭配的会比较好一些。那最后非常礼貌客气的说 Thanks for the great decorating tip， 感谢你给我提了这么好的装修建议， I'll use the maple leaf for sure， 说哎呀，我是肯定会用这个枫叶的。
嗯，好，这里面提到了说的确呢我喜欢这个 original 这个词，表示说原先的最开始的
最原始的、
哎、这个词呢、嗯、我们讲过它的意思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方案，它有一个 original plan， 表示说您最开始的最初的这么一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如果说您的这个观点啊，比如子宁老师在会议上提出一个 idea 或者 proposal 非常的 original， 这里面就不要翻译成很原始了，而是说您的这个观点特别具有创新，因为您是第一个提出来的，所以说您的 your idea sounds very original， 所以老板呢在招收员工的时候会说您的这个想法是不是能够具有什么 original 的这么一个创意在里面。另外这个词 original 我们在申请护照啊签证的时候呢，比如说提交学历的时候啊、嗯、或者身份证啊，他要看你的original 原件，
嗯，
它呢既可以作为形容词原始的，那么同时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名词来说 original， 我一定要 see 你的 original， 比如说您的成绩单、您的护照等等哈。那么这个词呢同时还具有一个名词的这么一个用法。另外啊他提到了一个词 the color blends well， blend 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应该是把什么什么东西混合到一起，
对，或者搅拌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家里面那种搅拌机或者榨汁机叫做 blender。
我们说东西可以混合，同时呢，我们的风格，我们的 style 也可以呢混合的啊，比如上面的是一个西式的，下面一个中式的哈，就是一个 blend。
嗯，对，那我们翻译呢就可以给它翻译成哎，他们搭配的很好啊。
嗯，搭配这个词，大家记住这个 blend， b l e n d 哈。最后有一个词提到 thank you 或 thanks for the great decorating tip。TIP 啊，这个词我们好像讲过啊，
小费
小费、哎、当然这里面不是小费的，是指呢一个人的建议，中文有一个翻译叫什么贴士、
哎、
贴心什么小贴士哈、
嗯、
啊，表示说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哈，叫做 tip。 所以呢我们这个词大家要学会哈，表示说一个人不要老用那个 suggestion 和 advice， 这里面比如说哎 give a little tip here how to make something 啊，表示非常的口语化，特别的亲切、嗯、所以要学会这个词 tip。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对话给大家再朗读一遍。Yes, so nowadays we have a red maple leaf. Maple leaf used to appear on all of our coins too, but nowadays it's only on the penny.
Yes, I still have some of the Canadian coins you gave me. The modern 1 cent piece has 2 maple leaves on a common twig.
That's right. They haven't really changed that one in years. It's been the same since 1937, I think.
What about the national anthem? I mean, in England, we sing about our queen. Do you sing about the maple leaf?
We do indeed. Alexander Moore wrote the Maple Leaf Forever as Canada's Confederation song in 1867. It was regarded as the national song for several decades.
Oh, I see. It seems funny to sing about a leaf, though. But nowadays, you sing O Canada, don't you?
Yes, we do. I guess singing about a leaf is a little strange.
Well, I think I like the original green one better, and the color blends well with the others I've used. Thanks for the great decorating tip. I'll use the maple leaf for sure.
好，这是我们今天聊到了加拿大枫叶的这个话题。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今天的语法天地我们聊的话题是连词，这个连词呢发音要小心了哈它的拼写是 AS
就是大家应该已经也意会了，就是 Peter 老师为什么说发音要小心了。嗯，这个 S 实际上我们先组一个例句吧，大家应该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啊、嗯、As he spoke two men came up，
嗯， 他在讲话的时候呢，两个男人走了进来。
哎，所以其实 S 指的就是说 A 这件事情和 B 这件事情它同时在进行当中。
嗯，是的。当然这句话翻译呢也挺怪，当他讲话的时候两个男人，其实呢没有必要强调男人，就两个人进来是可以的。
嗯，对。好，我们再听下面的一句。 As she was leaving, Mr. Brown saw her.
他正要走的时候呢，布朗先生看见了他。
嗯，所以也就是 A 正在发生的时候 B 发生了。 OK, 我们再看下面的一句。 He smiled as he passed.
嗯，他经过的时候呢笑了笑。
哎，所以就是 A 和 B同时发生了一下啊，就是 pass 的时候 smile 了一下。
嗯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短短的 ass 去表示，哎，这个 A 和 B 同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好，我们再听下面的一句 ，As she sang, tears ran down her cheeks。
她唱歌的时候呢，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嗯，所以也是表示诶，在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实际上有些时候是可以用这个 when 或者 while 去代替这个 as 的。
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 as 它往往表示呢这种对时间的强调性，像 when 呢它更强调说在那一个时刻，然后呢那么一个点上发生了另外的一个动作，感觉说有一些突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when 这个词啊，有的时候呢它还表示说突然怎么怎么着了啊，它表示一种突然性，你没有料想到的一个概念。
对，那么 while 实际上我们更经常用在这个有 ing 的形式，有这个现在分词的形式，也就是它经常会去描述或者修饰说，哎，这件事情在长时间的发生。那么 as 跟他们比起来呢，对这个时间性就更轻描淡写了一些啊。
哎，表示说，哎，他经过的时候呢笑了笑 as he passed, 哎，表示说，哎，很随意的那么一走，然后呢他就轻微的点了点头哈，微笑了一下就 OK 了哈。
嗯，那么下面这个呢实际上跟刚才我们所说的意思不是特别的一样啊，但用法很多。我们来一起听一下下面的例句。 Even as a boy, he was hopeless at maths.
嗯，他小的时候呢数学就很差。
嗯，所以这个时候 as a boy 指的就是，诶，他小的时候啊，所以 he was hopeless at maths。所以这个时候指的就是说，诶，他小的时候他怎么怎么样。所以不是说刚才 A 发生了的时候 B 发生了，而是说，诶，当什么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
对，是的，
不是特别的一样啊。那么除了这个 A 发生 B 发生这样的东西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连词时间上来讲，我们更常用的还是什么谁在什么时之前发生了，谁在什么之后发生了，
嗯，
对吧？不一定是同时，有可能是 A 先于 B 或者 B 先于 A。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讨论下一个连词，就是 before。 当然啦， before 肯定就是表示什么在什么之前发生了啊，但是我们经常在句子当中的翻译呢并没有那么的生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下面的英文例句，一起来考虑一下怎么样翻译比较好。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在自己的这个写作和口语当中去练习使用这样的连词。首先第一句话， look before you leap，
三思而后行，
就是你跳的时候先看看。
哎，是的，这跟我们的汉语的这个三思而后行其实意思一样的。
对，所以呢就是先干什么后干什么要小心啊。好，下面一句长一些，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t will be 3 years before we meet again，
要3年以后咱们才能见面。
嗯，这可能不知道谁去上学去了呀或者怎么样的啊，然后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句子去表示。 It'll be 3 years before we meet again。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句子。 It wasn't long before he told us about it。
哎，不久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
嗯，就是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之前时间不长。嗯，所以翻译成中文大家会发现它还会有一些意义，都并不是说逐字逐句翻译出来的，要特别的小心了。好，我们听下面的一句。 I slipped out before the lecture started，
不等讲座开始呢我就溜了出来。
嗯，这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好翻译的句子了，就是我溜出来了。在什么之前呢？在这个讲座开始的之前。所以这个比较好理解它的先后顺序啊。 I slipped out before the lecture started。 好，再看下面一句。 Just before I left London, I sent him an email.
我离开伦敦之前呢，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就是我离开哪哪哪之前做了一件什么事情。Before I left London, 但你也可以说 Before I left Beijing, I sent him an email. 或者 sent him a letter, 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活学活用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 before, 我们用在句子的前面，用在句子的中间，都是可以的。那么有了 before, 当然就得有 after,对吧？
是的啊，他们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哈。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一句话，你用 before 和用 after 都可以，看你想怎么说啊。所以我们来听听下面一句话 ：I arrived after he had left。
他走后，我到了。
这非常不巧啊！谁什么哪个先发生的，哪个后发生的，要特别的注意。好，我们看下面的例句 ：After he had said a few words, I started talking。
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呢，我开始发言了。
大家发现了没有，第一句和第二句我们里面全部都用到了过去完成时，因为我们先用了这个过去时，所以在过去的过去发生的要用过去完成时啊，要特别的小心里面的时态。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 Soon after we returned, the child fell ill。
我们回来不久呢，孩子就生病了。
哪个先哪个后，我们也会发现这个 after 既可以用在句中，也可以用在句前。看下面一句 I'll tell them after you've left。
你走后我再告诉他们。
好，所以这个里面也是的，用 after 来代表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你先走，你走了我才告诉他们。好像
是、
这是什么意思，不想
当面去把这个事儿呢、说得太直截了当。
好，那么下面一个连词呢，实际上是在中文解释上经常让同学们比较疑惑的啊，它意义的成分也挺强的，是 until。
直到什么什么时候。
比如说 We danced and danced until they all joined in。
我们不停地跳舞，直到他们都参加了进来。
Please go away until I have finished speaking to him.
请离开一下，直到呢我跟他把话谈完。
It wasn't until I saw her next morning that I felt happy.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见到她，我才感到高兴。
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否定词啊 ，not wasn't. 所以这个 it wasn't until I saw her next morning that I felt happy 这样的句型实际上稍微有些复杂，但是如果我们能给它用好了的话，实际上会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语法这个句型啊扩充得非常的好啊。所以 it wasn't until 什么什么什么时间 that 什么什么发生了，是我们从中文并不会说什么东西不是什么，而是说直到什么
什
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间发生才发生什么什么事情。
对，所以我们在做中文的解释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有的时候去思考一下哪个先哪个后，有的时候就想晕了。但更好的是说我们先把这句型记下来，然后再把这个中文解释记下来往里面去套，这样会更容易一些。
好，那么今天我们讲了几个连词 ASS before 以及呢 after 还有呢最后一个 until。这些词呢应该呢理解起来呢不难，但是呢用的特别的恰当，特别刚才子宁老师最后讲到了Not until 这个句子结构呢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么希望大家在写作的时候呢尝试的去用一用。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